将游客释放激战信号，彭丽媛怎么了？强制社保，中国制造业现罢工潮。美十月对华征港口税，重塑全球航运格局。房东税嚟啦，划成清理所谓低端人口的手段。高志成失踪八周年，落成集会要求中共给家属一个交代。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官方媒体日前报道话，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同到访的澳洲国防军司令约翰斯顿举行会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反映出北大河的局势。澳洲国防军总司令负责军队日常行动，是最高军事首脑，军衔为上将。根据中共以往惯例，澳洲国防军司令访华一般都会由军委副主席出面接待。时事评论员梅凌霄发表文章说，2018年10月30号，澳洲国防司令坎佩尔访华，时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见坎佩尔。2016年10月13号，时任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会见了到访的澳洲国防司令保斯金。2010年12月17号，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会见澳洲国防司令侯斯顿。不过这次澳洲国防司令访华，众游客并未露面。梅凌霄分析说，背后的原因，一个可能是中方有意冷落澳洲政府。中共海军二月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进行实弹演习，澳洲和纽西兰总理八月公开表示，两国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难以预测和最危险的战略环境，所以要加强军事合作，这些都可能令中澳间的隔阂加剧。不过刘振立在接待约翰斯顿上将时，并没有好像以往这样批评澳洲，所以梅凌霄认为，中游客没露面不一定代表中方要确立澳洲，可能是中游客忙于北大河的中共高层博弈。有海外爆料消息指，中游客下令82军辖下的响战特战旅进驻北大河，从中央警卫局手上接过北大河的安保，其中有兵谏的意味。梅凌霄认为，中友合不出面会见澳洲国防司令，亦从侧面证实了北大河的不平静，一切仲未尘埃落定。最近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透露，原新疆书记马兴瑞已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上班，但官方尚未正式公布他的新职务。马兴瑞卸任新疆书记时，外界就密切关注他下一步走向，认为这个是判断习近平是不是失去权力的重要依据。因为马兴瑞是习的重要亲信，金融时报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马兴瑞和彭丽媛有家庭渊源，在习近平上台前，马兴瑞经常出入习家，是离习最近的高官。现在马兴瑞如果证实失势，习近平失去军权的传闻就更可信。外界亦可以特别关注彭丽媛，和彭丽媛都属山东帮的许其亮早前离奇暴毙。彭丽媛另一个亲信马兴瑞有失势，而彭丽媛本人亦从官方媒体上消失了差不多三个月。中国制造业近期出现罢工潮，短短一周内，从河北到广东、上海、重庆，至少发生7起工人集体维权事件。多名受访者表示，社保新规推出，企业将政策成本压力转嫁给普通工人，劳资矛盾日益尖锐。8号凌晨，广州的海艺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突然倒闭，厂区空无一人。据工人反映，老板失踪，公司随即宣布破产。 大约200名员工聚集在厂门口追讨工资。一名工人透过录影表示，我们厂一年利润先20多万，社保新规一出，每个月要交50万，老板肯定撑不住就倒闭了。所谓强制社保，是指企业必须依法为员工缴交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社会保险，且不得减免比例。此举虽被官方视为保障劳工权益的重要措施，但对于资金紧张、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来讲，无疑增加了用工成本。美国南卡罗纳大学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讲，中共这个时候在这里推这种社保，强制要求所有人交社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地步。譬如说，你请一个保姆亦要给他交社保，这个在正常社会，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前所未闻、耸人听闻的事，非常荒唐，不可能这样做的，亦不适合这样做。原因在于整个社保基金被中共的贪官、中共的利益阶层彻底瘫痪，被偷走了。我们知道现在至少有10多个省都在这大规模挪用社保金，现在他们很快面临着已经正常交过社保，不过开始拿退休金的人很可能就拿不到钱。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火上浇油，现在大家已经没钱的情况下，强手底下的钱，这个工厂的经营者，他现在本来利润就少，他交不起这些钱，另外你要交钱，你唯有是减少被供应者的工资，被供应者的工资现在已经很少，生活已经很困难，这些人当然就忍受不到下去，这种反抗的状态，这种事会越来越多。广州的日积制衣有限公司亦陷入困境，员工称工资被扣去40%用于缴交社保。7号和9号100多名工人两度罢工抗议，一名工人讲，我们每个月工资5000元，社保要交2000元，老板要我们自己承担，扣完只剩3000元。深圳公民劳动权益关注组织前成员刘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9月1号开始强制企业缴交社保政策推出后，已有多家工厂无法经营而倒闭。事实上，很多公司原本就是艰难经营，再为员工购买社保，一些利润低的企业将无法支撑下去。河北石家庄国乐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6号到7号间几十名被辞退员工抗议公司违反承诺，不愿支付补偿，且要求老员工自行证明工龄。一位员工愤慨地说，档案都在公司手上，就要我们自证工龄，明显是在这刁难。中国资深媒体人大学退休教师李松分析到，这一轮倒闭潮已从南到北蔓延全国，可能造成几千万工人失业，除非官方紧急刹停强制社保，否则大量低层劳工将陷入绝境。另一位劳工经济学者指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为求自保频繁裁员，或者将矛盾最终转嫁到工人身上，今年倒闭的企业数量很可能远超去年，这个实在是非常荒唐，这个也可能很难实施，大家反而会想各种方法来应付。比方说，有些小企业本来就不交社保，现在非要交社保，他们唯有从原有的工资再往下扣，再往下扣的话，大家就更加没办法接受，没办法去打工。所以中共这个做法是因为他自己偷窃盗窃挪用社保的公共基金，现在出了窟窿以后，他要老百姓来填补，实际上还是另外一种割韭菜和剥削人民财富的做法。随着中国强制缴交社保新规于9月1号起实施，北京环球影城和麦当劳招聘退休人员的话题在中国社交平台引起关注。按照上海标准，招募退休人员企业可省下16%的养老保险。美国川普政府计划自今年10月14号起 对中资拥有、营运及在中国建造的船只征收高额港口费。大型船运公司正加紧将中国造船撤离美国航线。英国海事咨询机构德鲁里预计，到十月，美国港口停靠的中国造船货柜船的比例将从五月底近 20% 大幅降至近 5%。 截至七月底，美国三条主要航线，从亚洲到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上中国造船只的数量，较五月底已减少了约 8%。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四月公布的分阶段征费方案，不单止涵盖中资拥有或营运的船只，亦包括其他国籍航商使用的中国制造船只。港口税主要有两项，中国船到的时候要付一个靠岸费用，那个费用不多。最主要这次增加的是什么？增加的是所谓货物入境处理费。十月开始，这个费用里面货物的重量每一吨要征收$50，而且今年开始是$50，之后三年每一年会增加$30，一直增加到$140，三年后增加到$140。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限额，美方指出此举目的是回应中共借由国家政策扶植国企掌控全球海运、物流和造船业的行为，并矫正其不合理且有损美国商业利益的主导地位。中国造船业是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中国最大的船商远洋集团，它事实上是国家的国营企业，在成本各个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补贴，当然它取得各种成本优势。国际竞争中，你如果是用这种国家补贴方式去给你的某一个产业或者某一个企业特别有竞争力，这个当然就不公平竞争。就是中国中共政府透过这些方式帮企业或者产业取得国际的竞争力、竞争的优势，但这个是违反国际规定的，造船业亦不例外。根据国际数据，2023年中国在全球船只建造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位于第一，2024年接单量更达全球70%，遥遥领先于南韩和日本。川普政府对于征收港口费大幅增加中国港口税的主要目的，亦是要重振美国造船业。这次征收港口税是整个战略布局一环，他希望透过征收港口税会减少平衡中国透过各种补贴、各种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去取得造船业优势。中共总理李强七月份签署的住房租赁条例将于9月15日执行，引发了中国民众对政府过度征税的焦虑。房东税的话题成为近日中国网络上的热点。住房租赁条例要求房东和房客签订实名合同，并向住建部门登记，如果中介和租赁公司不登记，最高将面临10万元的罚款，即使个人房东目前暂无罚款，但当局可以透过其他手段施压，譬如限制其子女入学或公积金提取。以前很多房东不愿意登记，怕麻烦，怕交税，现在条例规定房东不登记的话，房客可以自己去登记，一旦房客完成登记，就可以凭此证明来抵扣个人所得税，最终房东仍需面对税务部门的征收。根据条例的规定，月租10万以下的住宅出租免征增值税，但仍需缴交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以月租8000元的房屋为例，房东需缴交地产税320元，个人所得税640元，合计960元，相当于租金直接缩水 12%。 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很多工厂倒闭，农民回乡下，城里边流动的工人就要减少，所以说租房本来就很不景气，已经不景气了，或是要房东交地产税，但是房东本来就租不出去，怎么办呢？ 房东本身收唔到钱，你仲要硬系加钱。如果房东再将钱加喺租客身上，租客而家亦无法忍受，咁租客就退租啦。最后边个都交唔起，压到崩溃。从中国嚟讲，王朝末期嘅一种乱政现象。资深媒体人郑仲嘅文章表示，条例对市场嘅影响唔少。首先，租金可能要升，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税费成本好可能转嫁到租客头上，有租客喺上海租两室，房东已经扬言九月后每个月加500蚊，话系税务补贴。但反过嚟，三四线城市嘅房屋唔好租嘅地方，房东系要加价，房客可能直接退租，最后房东唯有自己消化税费。呢种分化会越嚟越明显。有分析认为，当局推出呢一条例，仲有更深层嘅目的。条例严格规定咗出租房屋要达到标准，导致以前嘅嗰啲价格好低嘅房屋就唔符合出租要求，而租住嘅呢啲房屋嘅人都系官方所称嘅低端人口，就变成被清理嘅对象。有博主分析话，中国普通人嘅税务负担已经非常非常高，可以话系全宇宙最高，但系中国人就享受唔到任何社会保障同埋福利，民众都感觉生活非常苦，生活压力太大，所以老百姓就会对中共政府加重各种征税非常敏感并反对。13号，人权律师高志成遭中共绑架，已经失踪8年。当日傍晚，在洛杉矶中共领馆前，华人声援高志成，要求中共释放高志成，给家属一个交代。洛杉矶退党中心负责人李海伦代读了高志成妻子耿和发来的声明，耿和感谢民众每年坚持到中领馆外为高志成发声，中共声称高志成一直是自由的，不过他的人在哪里？耿和讲，他只请求和高志成通一个电话，就换不来任何回应，令家人每日都活在煎熬中。高志成在监狱曾遭受酷刑，电击都没有摧毁他的良知，高志成依然尽力为维权者、信仰者发声。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讲，他就似空气一样从人间被蒸发，外界对他的生死一无所知。他的事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中国政府始终不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现在外界普遍猜测高志成律师已经遭遇不测，我们用无赖政权来形容他是不足以形容他的邪恶程度。高志成为地下基督教徒、低层民众、民营企业家等社群辩护，尤其是从2004年起，他三次上书中共当局，要求调查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被活摘的调查。他的义举亦令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甚为感动。洛杉矶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英莲在发言中说，高志成如果想妥协，能够过得非常好，但面对权势要挟，他依然出来为法轮功社群发声，将中共见不得人的恶行都揭露出来，中共对他非常害怕。前中国刑事律师周君雄讲，在国内涉及共产党迫害律师的消息一律被封锁，即使偶然间转发一些敏感消息，亦很快被司法局或者律师要求删除，所以几乎看不到高志成的任何消息。在中共的严密组织下，每个人都活在恐惧当中。法轮功学员李林讲，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他深知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以大话和暴力统治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志成律师因支持法轮功遭受的苦难，正是这场浩劫的缩影。李林表示，他不单止要为高律师争取自由，还要呼吁更多人加入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在中共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中国人的生命如蝼蚁，希望通过高志成律师被强迫失踪的一个典型案例，能够令国际社会更清楚认清中共。 并且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跟中共脱离关系。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